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的是《生命记》的系列啊，离上次的时间长了一些。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是前三章，是一个回顾。我们谈到了外邦人的勇气，对吧？神赐给了他们特别的勇气，使他们可以战胜以色列人曾经闻风丧胆的巨人。他们得着了那地为业啊，甚至于他们以色列人再去过那个地方，都需要跟人家借路，而不能去打仗。但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成长起来之后，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勇气和智慧，他们也成功的击败了巴山王恶，是吧？也使他们做好了进那个地方进迦南得地为业的准备。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呢，四章一到十节，就是紧接着上一次啊，紧接着上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呢，摩西在这个话当中，他是在继续的重申以色列的宪法。我们说这个生命记本身就是像以色列的大宪章一样，对吧？是他们的一个基本法。而且他又在结合着我们讲时事来教导子民。摩西在第二节中所说的，神的话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你会发现这是圣经不断在强调的原则，直到了最后在启示录，使徒约翰还在说这个话，对吧？不可以增添，不可以删减啊！所以这就说明了上帝的话语有什么样的性质呢？那就像有一个古书说什么那样的，那个女子是增之一分就怎么样，减之一分又如何，是吧？就是上帝的话语的启示的规模是正好的，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永远是有效的，不可以去创新，对吧？啊，所以这是他强调的这个严肃性。而刚才提到的说，摩西借着一些时事在教导以色列人，什么时事呢？这里边提到了三节四节，提到了一个巴利皮尔这件事情，对吧？这个巴利皮尔的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民数记33章有记载，发生在那个地点叫石亭。这个石亭呢，就是在过了约旦河要进迦南之前最后的那一站啊，最后那一站他们最后停留的地方。当时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巴利皮尔，简单的说就是摩押人在诱惑以色列百姓犯了大罪，行了奸淫，拜了他们的偶像啊，摩押人做了这样的事情。具体来说呢，是借着一个谁做的呢？大家还记得吗？摩押人勾引以色列人犯了这大罪，是借着一个人做的，这个是吧？巴兰。启示录的2章14节就这样写的，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就是巴兰所做的。我们说巴兰这个人可能没有他那个驴有名，是吧？最著名的是他的驴曾经开口说话，是吧？巴兰到底是一个正面人物还是一个负面的人物？如果你不熟悉圣经，你很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真先知，他是一个好人，是吧？虽然曾经软弱过，但是既然驴都向他说话，他好像就悔改了。巴兰是不是真的祝福过以色列人？是吧？而且是三次，对不对？而且他发过一个大预言，他说有那星要出于雅各，是不是？我记得是在之前哪一次讲道当中，我还专门说整个伯利恒之星的这个最早的渊源就是巴兰说出的那个预言，对吧？雅各之星要出来啊，一直这样的后来传下去。所以如果你对圣经不熟，你会觉得这不是个正面人物吗？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但其实不是啊。圣经的其他地方透露了他的结局，比如民数记的31章8节，这里边提到什么呢？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王，就是以卫、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他当时就被以色列人杀了。为什么被杀呢？彼得后书2章15节也写，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这里体现他一个特色，他贪财，虽然分为先知啊。另外在民数记31:16又提到，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这是巴兰所做的事，他勾引了以色列人啊，首先是从妇女入手，让他们跟摩押人，包括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人行淫乱，又吃他们祭偶像的物，又拜摩押的神。一个肉体可见的后果是民中遭遇了瘟疫，一个灵魂可见的后果是这些人背弃了上帝耶和华。这就是巴兰所做的事情，非常可怕啊！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假先知了啊，巴兰是一个假先知，他终究是贪爱钱财的。虽然说上帝曾经借着他的驴都警告过他，甚至也曾经使用他的驴和他一样开口说话，说出一些正确的话，可是我们现在可以说他祝福以色列的时候其实是违心的，对吧？其实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当神的灵离开他以后，他就露出本相，他就会觉得非常心疼，摩押王给我这么大的订单，我怎么能不要呢？是不是这么一大笔巨款，怎么能不要呢？于是他就甘心又主动去找摩押王啊，受了摩押王巴勒的财物，亲自出马去勾引以色列人，让他们去拜摩押人的神。你们记得摩押人的神叫什么名字吗？他叫基莫。基莫在圣经里有提到过这个名字，他可能的确比较寂寞吧。他最喜欢的一种献祭的方式是让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他。这就是后世可以讲古今中外一切的，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河伯的故事啊，献上童男童女，对吧？什么车迟国国王要吃童男童女，对不对？凡是这一类的邪恶的东西，可以讲源头都在这个摩押的神。这个摩押的神就是喜欢让人献人祭。大家记不记得在列王记下的3，以色列兵临摩押城下就要破城的时候，这个摩押王就在城头上把自己的王子杀在那儿献祭，是不是？于是这个以色列人极其的厌恶而且惊恐退兵了，是不是有那么一件事情，对不对？这就是他们的特色。所以这个叫基莫。摩押人和哪一种人是亲起来的，还记得吗？都是罗德的子孙嘛，亚门人，是不是？你记得亚门人拜的神是叫什么一个名字吗？圣经里也有啊，就叫摩罗。这个摩罗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喜好呢？就是著名的使儿女惊火，还记得吗？啊，有一些邪恶的仪式叫使儿女惊火，就是拜这个摩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摩押和亚门都有这种共同的相似的神明崇拜。这个基莫和这个摩罗说不定就是一个神，对吧？总之是把儿女献祭给他。所以说一切要献上童男童女这种邪恶仪式，这个共同的源头可能就是在摩押和亚门。所以说巴兰这个先知，这个假先知，他真正在干的事情就是他利用自己曾经身不由己的祝福过以色列这个事实，取信于民，然后就引诱以色列人去拜摩押人的神。再具体来说，这一定包括引诱你们去献上童男童女，献上你们的儿女惊火，去使得他们那个假神得喜悦。这就是这个先知真正在干的事情。至于说和摩押女子通奸淫乱，那都是拜了摩押邪神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这也是那个邪恶崇拜仪式的一部分啊。这就是假先知的可怕之处。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假先知真的做过一些真先知做的事情，以此就迷惑百姓。 他的目的不过就是贪爱钱财，是为了赚钱。可是为了赚钱，他是不惜让圣约子民的儿女惊火的，是不惜让你献上儿女为祭的。当然，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可能是真心认同摩押这样的一个勇敢的民族、辉煌的民族的诸多荣耀，所以他像自干武一样，他是自己投奔过去的，还真不念的是人家统战他，你知道吗？是他自己上赶的过去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给钱他都背不住要干，何况还给那么多钱，对吧？上一讲我们说过，某种意义上摩押人的确是有一定的荣耀的，因为他们曾经和亚门人一样，比死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是更加勇敢，对吧？以色列人曾经面对巨人心就消化了，可是这些巨人是在这40年间被摩押人、亚门人击败的，所以上帝禁止新一代以色列人攻击他们，而要向人家借路，因为那些地方都是罗德的子孙用自己的勇气打下的江山，是上帝赐给他们为业的地图。但是当我说摩押人有勇气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告诉你有了勇气就有一切。勇气不是单纯的一个数量，它必须带箭头。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勇气必须有方向。如果说只有勇气而没有方向，那叫暴徒，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敢去911去炸美国大楼的那些人也好像挺有勇气的，是不是？所以只有勇气而没有方向，那就叫暴徒。有勇气有方向，而且这个方向是指向上帝的，他是为着上帝而勇敢，这才叫圣徒。比如就在这个巴利皮尔这个事件当中，就有一个人叫菲尼哈，是吧？他就是一个既有勇气又有方向的人。你看到这个经常出现在他的画面，他手里拿一柄长枪，他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是他当时亲眼看见又有一个人，以色列人正在众民已经死了好几万人了，在瘟疫当中众民都在哀哭，都在为自己听从了巴兰的诱惑拜了假神而去懊悔痛苦悔改的时候，又有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摩押女子公然来到以色列人的大帐当中，在他们的帐幕里行淫乱。所以菲尼哈就去一枪刺透了这两个人，对吧？圣经里是这样写的。所以我们说这里面在说明什么呢？菲尼哈这是一个圣徒，他的勇气是有着方向的，他的方向就是圣经里所称赞的，他有和上帝一样的叫祭邪的心，他是祭邪的心，同时又有这把愤怒的枪，是吧？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圣徒要做的事情。你如果只有勇气到处想要杀人，那就叫暴徒，那是恐怖分子，对吧？因此圣经呢最后说，上帝就给了菲尼哈一个平安的约，我要将这平安的约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呢，这就是说对于那个圣约的另一种描写，是吧？有了这种圣约，以色列民才成为了圣民，成为了与万民不一样的人。好，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你再从第6、7、8这三节当中出现了一个关键字，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大国，对不对？连续每一节都出现了大国这个字， 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啊？这一群旷野当中还根本没有进去的迦南地的这一群人，怎么居然会被称为大国呢？是因为他们人口众多吗？当然某种意义上是有的，他比起当年亚伯拉罕的时代，按照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预言，那么部分的算是实现了，因为200万人在当时也不算少，对吧？啊，部分是这个，但是摩西所说的是说人口众多的意思吗？不是吧？那是说他们地大物博吗？都没有地嘛，哪来的地啊，是吧？现在是不是流浪的呀？没有地，物博，他每天吃的是啥？吃的是很清淡的玛拿，是吧？没什么滋味的，对不对？喝的是泉水，是吧？你倒是觉得很养生，很健康。可是你要40年如一日的吃这个，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对吧？哪有这种迦南地的红烧鹌鹑啊什么的，羊羔羊奶煮羊羔啊这种重口味的美食啊，对吧？哪有那些好吃的？所以说，也不是说人口众多，也不是说地大物博。其实有一定的关系的是，今天也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是吧？你有没有发现或者听过，今天这个以色列国也常被人称作大国，并且这个名字叫袖珍超级大国。袖珍超级大国极其的小，但是极其的猛，好像那个蚁人似的，是吧？以色列国的领土大概是20000平方公里，就是比北京市略大一点，北京市略大一点，就这么一个地方。那你就知道一定没有吉林省大了，对吧？啊，人口呢跟长春可能差不多，咱们长春好像是连上外五县是700万吧，以色列人口是800万，可是他的军队是世界上最精良的之一。如果来按照那个数量这个比例来算，可能把之一还得去掉，就是最精良的。别的不说，他是不是在6次中东战争当中，你应该知道这个历史，对吧？6次的中东战争，他跟他周围的所有列国去作战，周围那个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加起来的人口是10亿，他今天才800万人，当年才200-300万、300-400万人，可是呢他把这周边的10几亿人都打得落花流水。科技的方面，以色列国比中国建国要早一年嘛，1948年是吧，到现在是71年，70年来他已经有12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说的是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都不是犹太人，都不用说这个，就是这800万人里是吧，以色列公民身份的12个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今天说在军事科技了、软件了、通信了、生命科学这些等等方面了，都是世界最顶尖的国家之一。而且美国有一个叫纳斯达克的这个科技股上市的公司，那个是吧，以色列拥有的是全世界第三多，他的学术论文按人口来说全世界最高，专利申请数量全世界最高。而且这个沙漠当中的国家居然是一个农业出口，对外出口很多农产品。我去过的，我跟他讲过好多次，我说那个地方那个滴灌技术特别厉害，整一个树，一个塑料管缠到上边，定时定量的往下滴，那个水直接滴到根上，一点不浪费，是吧？就是这样，人家叫滴灌，我们这到处是滴漏，是吧？不太一样这个东西。而且呢，曾经被认为是没有油气资源，因为周边阿拉伯国家都有石油嘛，以色列真的没有油气资源。但是他在2010年在那个他西边的地中海那个海床上发现了两个巨型油气田，好像是前年开始已经对外开始出口了，往约旦建的输气管，他往外卖油气了。所以今天哈，以色列这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世界前50，人均生产总值世界前30，而人类发展指数是高居世界第19名，总之就是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了，对吧？这样的。所以按照这些指标，今天的世人都会承认 说这真是个大国，虽然它小，你应该说幸亏它小，是吧？它要是说800万平方公里，有8亿人，你还用活吗？对不对？那还能形成今天的阿以什么纷争？分什么争啊？没有啊，是吧？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大国。某种意义上，刚才摩西的这个预言当中，最后说，
第6节，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有智慧有聪明。今天世人不说他信不信上帝，知不知道圣经，是不是人人都服犹太人有智慧有聪明，对吧？就是牛，为啥这么牛不知道，但是我承认你就是很牛，是吧？但是摩西所说的大国，其实还不是说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世人眼中的指标，对不对？摩西所说的大国非常清楚，他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大国，单单是因为他们有律法，有圣约，有上帝，这三者加起来就叫圣经嘛，是吧？有律法，有圣约，有上帝，这是他说我们人口虽然不多，虽然我们没有领土，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物资，而且是一群乌合之众，其实是在埃及黑砖窑当劳工的这群人，对吧？现在出来了，但是他说你们是一个大国。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有上帝，有圣约，有律法。大家应该知道，今天的和过去的犹太人给世人的印象是非常傲慢的，对吧？而且非常格路的，在大家的眼中大概就是威尼斯商人那个形象，记得吗？那个叫什么夏洛特是吧？就是威尼斯商人那个形象，特别有钱，特别贪婪，特别狠，是吧？然后又特别的高傲，瞧不上人，他看你那个眼神就跟看猪狗一样，是不是？但是以色列人毫不隐晦，他说我们看外邦人就是你们就是如猪狗一般，他认为自己是洁净的，你们是肮脏的，对不对？这样犹太人真的很傲慢吗？是的，真的很傲慢啊！在他们眼里，外邦人的确像猪狗一样，又污秽又肮脏。我们说这种属灵的骄傲发展到后来就演变成了我们知道的法利赛人这个做派，他渐渐的就成了福音的仇敌，因为他就是一种我比你圣洁，你们这个垃圾税吏什么什么这些人，我怎么怎么样，我做得老好了，他是这个意思，对吧？发展到后来是很糟糕的，但是至少在起初，或者至少在一部分的法利赛人那儿，他不去论断指责别人，他自己做的真的很好的，对吧？而且最起初的以色列人，当他有这种骄傲或者叫自豪的时候，不是说没有根据的，他因着自己有这样神圣的律法，而看那些黑暗野蛮的外邦人是没有律法的下等人，这不是，或许不是个错误。怎么讲呢？你要想一想，摩西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这是什么朝代？在中国，你无论按照哪种纪年法，因为大家对于出埃及的这个日子啊，基本上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大致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一种认为是大概公元前1200-1300年左右，上下差个300年。但无论你按哪一种，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中国的商朝，是吧？你知道商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吗？献祭，而且是献人祭，对吧？杀多少多少人去献祭。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周朝的开创者周文王，因为被疑心谋反抓到这个朝歌，然后呢这个纣王就把他的儿子剁成肉酱给他吃，你还记得吗？这是史书上写的，正史上写的，这是他们献人祭的这种传统的一个体现，大规模的杀人献祭。你会发现这个跟摩押人差不多呀，是吧？无独有偶的，而且你再看周边的那些真正的所谓大国，比如埃及，
你还记得咱们出埃及记所说的吗？这些人是怎么溺死犹太人的男婴的，对不对？是怎么去随便杀人的？所以你横向对比一下当时的那个世界，其他那些国家那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说它是黑暗和野蛮的，说错了吗？对吧？就像你今天看到巴勒斯坦那边杀人、杀人献祭、吃人，你是不是一样觉得野蛮的、黑暗？所以你横向对比一下，以色列人却这个时候已经拥有了从神所赐的律法，这个重大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他们真的很自豪，因为他们自豪的原因，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大概是说，我们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你们这些是黑暗野蛮的一个地方，你们还停留在是献儿女为祭、崇拜强权、任意妄为、无法无天的这种黑暗和虚无当中，所以你们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也许你们也认为你们有法律，但是你跟我们这种圣民的律法相比，你们的法律充满了恶，而不是充满了圣善，对吧？这就是犹太人实际要表达的意思，他们是文明人，你说是上等人也没问题啊，就这个意思。比如我们就在之前刚才提到那个巴利皮尔的那件事上，你就能够看出一些端倪的所谓的以色列的律法精神是什么啊。我们要稍微的谈一谈以色列的这个律法整个这个信仰体系是怎样的一种气质和精神。我们说以色列律法的核心和根基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叫约，圣约，是吧？旧约、新约，所谓的这个约意思就是你和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你的真正的那个宪法或者叫基本法，是基于这个宪法和基本法延伸出来了实践为代表的那个613条律法体系，对吧？因此那个里面就包括了刑法、民法、宗教法、礼仪法、饮食法各种那些的法，对吧？但它根本的宪法是这个圣约，是你跟神关系如何，你跟人关系如何。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律法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爱神和爱人，他说的是宪法精神，对吧？他没有说具体的哪一条律法啊。因此呢，整个的这个我们说犹太的这套系统，文士、法利赛人、公会的长老，他们其实就是叫做宪法的解释者啊，是等于是执法者，不是立法者。立法是当时上帝借着天使传给摩西而立，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说圣经的这个律法精神第一条就叫做有法有天啊。中国有一个词叫无法无天，是吧？其实无法的原因还是无天，你没有上帝就不会有真正的律法或者法律。如果你没有上帝，你就会用别的一种标准来取代上帝该有的那个标准。你要强称自己的法是合法，你就不过再是用一种王法或者国法在僭越神法。我们会说普天下都是耶和华的土地，对不对？可是中国的诗人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吗？区别就在这儿，我必须先把宪法规定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说王法就是最高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天下都是耶和华的，这是天父世界，你就知道神的法才是真正的。所以有天才能有法啊，所以以色列的律法是有法有天。第二条的意思叫什么呢？叫有情有义。就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你看所有的中国的四大名著也好，传统的一些小说也好，你发现老百姓对于这两种人，一种叫无法无天的人，一种叫无情无义的人，你觉得对谁的容忍度高一点？你自己如果站在两个里边非选一个，你喜欢无情无义的人还是无法无天的人？当然你都不喜欢，但是实际上你要逼急了你就会上梁山，
你就会喜欢这个无法无天的，因为无法无天的暗示着有可能有情有义，是吧？然而无情无义几乎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所以第二个律法的精神叫有情有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在那个民数记25章记载，上帝对于巴利皮尔犯罪的人的处理方式是，他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你会发现哈，巴利皮尔的事件，包括更早的那个金牛犊事件当中，其实圣经明明的说是全民犯罪了，对吧？是所有人都陷入了罪中。可是最后的处理的方式呢，你发现并没有去全杀掉的。如果讲道理，那么这不叫法不责众。上帝不是说法不责众，你想想挪亚大洪水，对吧？但是上帝在这里有恩典，他是捡首恶分子拿出来处理。所以当时金牛犊事件是利未人起来杀了3000人，是些带头作乱的人，对吧？而这一次的巴利皮尔事件是把这些族长去带头的来惩办。我们说这就是一个有情有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在圣约的律法精神当中，它是有恩典的，而不是说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执法什么的。这个最经典的一个形象，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名著叫《悲惨世界》，里边一直在追杀那个阮阿让，追杀方汀的那个警官叫沙威，我记得是不是？你想想那个沙威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执法者，对吧？好像是一个特别说你阮阿让，你说你是不是越狱了吧？是，对吧？潜逃，你是不是在假冒那个人的身份在做事吧？那你是不是违背了法律？你别管我说法律是谁定的，法律合不合理，我就问你，这是我们大法国的法律，你是不是违背了？是，我就一定要绳之于法，一定要抓到你。他的这种苦毒，这种凶恶，使他追杀了20-30年，一直追杀这个冉阿让，结果是被冉阿让把他反制住之后，明明可以要他命的，结果呢说我释放你，我饶恕你，因为我也曾被神饶恕过。这个时候那个法棍，哎，法棍是这么来的吗？是吧？这个沙威他就不能够接受恩典，就跳河了，是吧？这么看重法的精神的人就痛恨恩典，意思是说我是犯法了，我犯法就得死。我怀着临死前还极其恶毒的说，我就不能接受犯下罪的这个冉阿让居然在这毫发无伤。所以这么去弘扬法的精神，就是无情无义的法，意思是他痛恨恩典。而我们的律法，我们的福音，它是有恩典的，甚至是从恩典而出，向恩典而去的，从来不是单单要来去扣住你，执法要弄死你的，从来不是这样的。所以咱们教会当然也有纪律，有章程，有劝惩，有很多东西，但所有的这些章程和规则条例都不是为了把人要弄死的，都是为了不断的要挽回你和得着你的，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法的精神的第二条，有情有义。第三条我也就不说什么工整了，是吧？我就叫做有先有后。什么叫有先有后呢？我把刚才那个经文再读一次，民数记25章4到5节，就是他们犯罪之后耶和华的审判。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失。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你发现他首先是约束谁的？族长、审判官是约束这群人的，对吧？是约束这个有权力在手的人的。而中国古人会说叫做刑不上大夫，对不对？是，也有话说叫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这个话之所以神奇，就是因为他说的太不合常理了。通常王子犯法绝对不与庶民同罪，对不对？你把一个老外拐到你家，你请他吃饭， 你往那个湖里边下上毒，你把它毒死，然后把它毁尸灭迹，你觉得你会是得死刑吗？会不会？会吧。那你想想古开来是什么刑法，
对不对？
你就知道这个从来在这个国家法律不是首先给官长制定的，而是给你制定的，给我制定的，给老百姓制定的，对吧？但是犹太人的律法不是，你发现他首先要惩办的是什么？族长、审判官这种人。族是民族的族的族长，不是各个小族长要被惩罚，是吧？族长。所以呢，用今天的话说，真正的法律首先是约束政府的。前阵很多人转一个问题，咱们国家很多人去美国移民，去的时候移民官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什么叫法治精神，咱们同胞们都说就是公民要守法。错，标准答案是政府要守法，这是美国所说的法治精神。我们的理解就是能差到这么多，它是有基督教文化传下来的原因就在这儿，对吧？所以如果立法的带头不守法，百姓就不可能守法，因为他已经失信于民了。这个是古话里叫民无信不立，是这个的真正的意思。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取得百姓的信任，他就分散，就崩溃，他就不能再依赖你了，民无信不立。但是今天很多的网红什么于丹啊这种人之类的，陈果啊这种人，就会把它解读为是老百姓如果没有对于国家的信仰，他就不能得以站立，民无信不立。这个果然跟黑暗和解的很好，是吧？这样好，第四条倒不用多说，叫有理有据，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是清楚的、完备的，不可以增加，不可以减少，很清楚。当然用圣经自己的话来概括律法到底是什么精神是最好的，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就是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所谓的有法有天，有情有义，有先有后，有理有据，指的就是人家这个话的意思而已，是用我们的话再说一遍。有恩典但又严格，这个的严格是一种并不苛刻，只有少数几条，但是少数的几条一定执行，这种严格啊，而且它一直有恩典相伴，苏醒人心，使愚人有智慧，快活人的心，明亮人的眼目。你看到这里是一种人道精神的，对不对？有神在这里边，他对人是一种充满着怜悯，充满着恩典和爱，而不是说拿法律是要杀人的，这个法是爱人的，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说哈，为什么犹太人的骄傲是有一定的理由的，人家在商朝就有这样的律法体系了，就有这样健全的陪审团制度了，你们要是打仗的话，叫这个见证人在这儿，咱们一起怎么决定，对吧？有了上诉的制度了，基层的审判官审不明白告到摩西这儿，摩西要还审不断，还可以往神这里去说，对不对？你想一想他整个的在说什么，都有一种分立的体系了，亚伦是祭司，摩西是这个领袖，还有底下老多长老，对不对？所以人家在说自己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领先全世界至少几百年，领先某些国家已经好几千年，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他们的律法是清楚合理的，不用随意猜测，也不能随意猜测，不可以随便解释。神的律法是宽宏而博大的，法无禁止即自由，不是倒过来，法无规定即犯法。你看到世界的法律体系就是这两种。而且神的律法不苛刻不怪异，但是叫做疏而不漏，有法必依。而且上帝的律法满有恩典和秩序，首先约束的是手里有权力的人， 要他们严格的遵守程序正义，绝对不允许说先抓人再定罪，绝对不允许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绝对不允许说株连九族什么保甲连坐，也不会出现说那个苛刻恶毒到要把地的四角都割尽，把你仅存的两个小钱给冻结了，不给这个孤儿寡妇留活路，这叫做丧尽天良。神的律法里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啊。所以我们说有圣约的子民，因着从神来的圣约，从圣约来的律法，就被神人摩西称为你们是大国啊。国大还是不大，不在于人口和领土，在于你们信的神大不大，是吧？在于你们的这个精神和你们的这种气质和你们的这种文明是不是伟大。国不再大，有神则灵，是吧？所以这种律法精神和我们的信仰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同一位神赐下的，对吧？它不可能有分歧。我们的这个信仰精神和律法精神有好多好多的特点，刚才我已经说了哈。但是可能其中最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律法和外邦人的律法的区别，我们的信仰和外邦人的信仰的区别，最清楚的一点就是它很清楚。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哈？我们说万国的信仰，其实他们的实质都是在拜偶像，只有我们是在敬拜真神，别的国的信仰都是拜偶像，他们的法律体系也是由这种拜偶像来延伸出来的。所以我总结了两句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搞笑，我说异教信仰的特点叫做敬拜基本靠嗨，生活基本靠猜。什么意思哈？就是说他们外邦的宗教仪式充满着对于情绪情趣情欲的挑动，就是所谓的叫做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嘛，是不是？是不是圣经里拜金牛犊之后是不是就这样的？什么叫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起来玩耍就是叫做起来淫乱，就这个意思，坐下就是吃喝，起来就是淫乱，这就是中国说的食色性也，对吗？食色两件事。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明天下地狱，是吧？不管，保罗也说若我们不信复活，我们就怎么样，就吃吃喝喝快乐吧，挺好的，而且那是唯一合理的态度。外邦人正是因为不相信有上帝，不相信有复活，所以就得及时行乐，就得满足自己，要不然你活着干嘛呀，是不是？要不然你活着干嘛呀？就好像有人采访过一个老人，120岁了啊，您的长寿秘诀是什么？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近女色，不吃美食，每天就是清粥小菜，每天要锻炼，早起早睡，怎么怎么样？那个记者很疑惑，那你活着干嘛呀？对他来说，他活着就得享受那些个吃喝快乐的事儿，对不对？他不理解你这活着干嘛。所以我们说，外邦的这种仪式基本都是邪恶的，尤其到了过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些抢头香的，那些这儿上这个那儿上那个的，这个供那个那个供那个，全都是跟这种挑动肉体让你放纵放肆这种信仰有关。而第二句话叫做生活基本靠猜，比如你想想希腊神话那个体系，希腊人，古代的希腊人，如果你事儿不顺，你首先就要得想你是得罪了哪个分管领导，就是分管的神，对吧？哪个神分管你，你得罪他了，你只找到这个事儿，你找到之后你就得献祭，或者换句话说贿赂他，不给钱摆平，不烧几百个猪头是不好使的，对吧？比如就有一个叫阿伽门农，这个是希腊联军的主帅，他要去打谁，特洛伊，结果是出征之前就东风破，是吧？
就这个是个船就是逆风，就是走不了，怎么也走不了。他借东风，他没有诸葛亮两下子，是吧？所以他就最后就求问献祭，最后发现他得罪过风神，所以风神现在给你刮逆风，怎么办？他最后只好把他女儿杀了献祭，才能止息风和海，才能平安出征。这就是个特别明显的例子。你发现一些异教的体系都是摩押的那个献童男童女、献儿女为祭的变种，对吧？就是一个变种。所以这是我们说外邦的这种信仰指导的生活。但是其实外邦的那些假神偶像不光是邪恶，不光是恶，而且挺恶，是吧？意思就是不光坏，它还挺二的。像刚才那个例子啊，你能知道你得罪了风神，这在希腊体系里这就很不错了，你还知道你得罪谁了。可是他们的日常操作是，你得一个个神庙去找，你都不知道你得罪了谁，你要根据一些模模糊糊的线索去猜。哎，你今天准备要干这个事儿，成不成呢？结果你一出门呢，三只乌鸦什么落在了槐树上，在那嘎嘎叫了五声，你就得分析这里边什么意思。或者你烧那个乌龟壳上面那个裂纹，往左边这么裂，右边那么裂，你得猜是什么意思，对吧？占卜。所以你经常通常是找不到你得罪了谁，你得不停的揣摩上意，而且在你献祭无数之后，终于找到正主了，最后得到的也可能是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模棱两可的一个所谓的答案。比如你到处就问我银行卡怎么冻结了呀，我的这个钱包怎么就丢了呢，人家告诉你有一个绿色的山羊给你叼走了，就这样。你知道跟不知道一样，是吧？有一个例子也很搞笑，有个叫吕底亚的一个国王叫克里萨斯，他就是野心勃勃，超级有钱，人有了钱膨胀了，他就觉得这个旁边的这个波斯这个国居鲁士，你给我嘚啵啥，我要打你，我要出征波斯。他就上希腊的神庙求阿波罗太阳神，是吧？说我这能不能打胜。结果这个阿波罗的祭司就给他回了个话，必有一大国亡于你手。哎呀，这克里萨斯高兴坏了，就去打仗，结果是兵败国破，自己很惨。回来之后他就抱怨阿波罗，结果人家这个祭司说，我们家红太阳神说的没错呀，你看你这个大国吕底亚，这不就亡于你手了吗，是吧？你看这叫二，是吧？我的意思是说，你在外邦的偶像体系中生活，你只能不断的猜你的神想要什么，你的神是不是喜悦你，你的未来会怎么样，你都得猜啊。但是以色列人他从火中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又可以通过他的使者像摩西去传讲他那个清楚的道，这律法写得非常详细，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不对？是不用猜的，对吗？上帝虽然极其的神秘，虽然极其的奥秘，但是上帝并没有让你根据他的奥秘性来生活，他与你立约的意思就是他要守约使此爱，你只要在约中向他尽上你的本分，他就认为你是忠心的他的百姓，这个约是清楚的。所以我说，我们的律法跟外邦的体系，我们的信仰跟外邦的信仰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真的清楚，清楚是多么重要的，对不对？你不用猜，我们的信仰不是禅宗，不是在那打哑谜呢，不是在那儿给你比比划划的，一个手指个天，一个手指个地，然后闭目养神，猜想一想啥意思，自己品去，不是这个玩哑谜，是清清楚楚告诉你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用某一个词来说的话，它充满了理性的精神，而外邦的那些信仰和法律体系和生活体系，骨子里是巫术，是反理性的，因为我们是清楚的，是合理的。然而律法如此的清晰合理，但是随着时过境迁，演变到了耶稣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律法的解释权就落在了文士法利赛人手里，对吧？于是他们的很多解释已经远远的偏离了律法的本意。你会发现神的恩典
多么的奇妙，他干脆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了世间，化身成了一个人，亲口重新教导你律法的那个本意是什么，并且自己呢完全的照律法去生活，给你打个样，你们这些人都不能算人了，因为上帝亲自下来教你怎么做人，对吧？你要跟上帝学怎么做人。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让那个曾经一度要模糊的那个律法的精神再次借着道成肉身而清楚了起来，让这一切的道统和法统不光是有一个书面成文的圣经，而且有耶稣基督亲自的将这道这话活给你看，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是如此的清晰，因为神曾经和我们同在过，作为一个人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跟别的完全他们无法跟我们相比，即便别说耶稣基督，仅仅有律法就已经秒杀所有了，然而耶稣基督还亲自的来，使得这一切的体系就此可以说一句成了，这是福音真正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真的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古往今来的其他的那些信仰和生活体系就叫做靠嗨或者靠猜，这种猥琐组合是吧，只有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清楚明白全被证实，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想要寻找的就能寻见，律法和福音结合起来就叫做我们的圣约，是吧？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如今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清楚的直接的进入神的同在，靠着他的灵在真理在生命和自由当中真正活出律法的精神，就是爱神爱人。所以我们长老会我们基本上不喜欢猜，我们做事情通常是有清楚的明确的，虽然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可能不够浪漫不够戏剧性不够嗨，很多人为什么中国人喜欢灵恩派，这个原因就是我跟我刚才说的有关系，因为骨子里从古至今是巫术思维。国强曾经以前去过云南那边参与一个短宣，短宣的带队的人是灵恩派，每天出发前呢是大家要祷告，祷告没毛病，我们也祷告对吧，但我们的祷告无非是说我们怎么荣耀神怎么爱别人怎么能够保证一切的秩序啊，是吧，这样的。人家祷告是大家现在闭上眼睛天黑请闭眼，是吧，然后每个人分享你刚才闭目祷告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就问你你看见了什么，你不敢说我就眼前一片黑啥没看见呢，是吧，你这多不属灵啊，对不对，那什么，我妻子老老实实我没看见啥，人家的带队的就老灵了，他说我看见一瓶矿泉水，它摆在山路上，那你就一脸懵，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矿泉水，是农夫山泉还是哇，不是那个意思。最后人家的决定大概就类似于说，好，今天我们上山路，走哪条山路呢，就要走道边有一瓶矿泉水这条山路。哎，我说你这个信仰这跟希腊人也差不多呀，你这是山神水神来保佑你上去呗，是不是很神奇。你要问改革宗长老会怎么决定上哪条山，走哪个山路，哪个近走哪个，哪个好走走哪个，哪个没有卡子不收过路费就走哪个，对吗，这么困难吗？所以什么叫清楚明白全备和正直，不搞歪门邪道，既不去靠嗨也不靠猜，是不是今天有一些那个敬拜那鼓点的当当当当，那重金属是吧，那嗨的老嗨了，然后平常生活就是靠天黑请闭眼，就这样。警惕那种神秘主义，那叫巫术啊，那叫巫术， 你现在得病了，得病就看病去，同时也祷告，一边祷告一边吃药，这就是我们说的改革宗的精神。当年在大瘟疫爆发的时候，天主教真的很有爱心，大主教神父就下到他的百姓子民那里，会众那里，我也不怕感染，我就照顾你，是吧？喂水喂药，我死就死，就跟你死在一起，这我服，这真的还有爱心之手，但稍微缺那么一点知识。加尔文呢，就一边也照顾人，一边全程的下水道要通通的重新建立下水排水体系，杀老鼠灭菌，避免瘟疫二次传播，就这个意思，对吧？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律法精神，你真的把这个申命记也好，是出埃及记，你好好读一读，那些律法到底在说的是什么，那个精神到底是什么，清楚明白全被证实。我们的福音不是给你一个很神秘主义的东西让你玩心灵体验的，对吧？那你难道靠一个冥想，你那是瑜伽还是什么呀，对吧？去幻想，我们是默想，它不是冥想，对吗？啊，所以这一切的重心就是，你不是只把圣经的话告诉别人，告诉你的儿女，可能更重要的是要解释我刚才提到的这种精神。你知道你背后中的毒是什么，你才好去去那个毒。你都不承认你中毒，你觉得你现在是红光满面，其实那是不是中了鹤顶红了呀，是吧？那不是正常颜色啊。因此你发现今天的主题经文最后两节上帝在说什么，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下一节也一样，最后一句说，可以让你在存活在世的日子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这叫基督教教育，简单的说，对吧？这叫基督教教育。这告诉我们，信仰你持守和传递这个信仰有几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你个人，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对不对？殷勤保守你的心，攻克己心强如旅程，是不是？你要保守你的心，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圣经多次说过这个，对你个人而言，你要对你的灵魂负责任，保守你的心，你自己要真信，你自己要真的明白神的这种清楚的律例典章。其次的第二步是你的家，你有义务把这个道和这种法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不可以独善其身，对不对？我好就行，我不管儿女如何。所以这是你的家。再一次呢，第三步呢，这种道统和法统你在横向的群体中也要被持守。刚才说的是纵向的传给你的儿女，横向的当中也要持守。这里边你看神对摩西所说的第十节，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是他们怎么怎么怎么样。这里的他们说的是有一个群体性在，对吧？所以不光是你自己谨守你的心，也教训你的儿女如此行，好，你家就这样完事了。不是，你有义务和责任教导你的弟兄姊妹，跟你同辈的这些人，跟你在同一个时代和空间中生活的这些人，他们也有义务这样去行。意思是说，我们要从个人的角度要扩展到家庭的角度，然后从家庭的境界你要扩展到一个叫做城邦的境界。家庭与家庭的联合叫社区，社区就是一个城邦。这是圣经屡次在说你们是山上的城，对吧？说的是这个概念，横向的一个群体。这个城，这个邦，邦在古代的中国就是国的意思，是吧？邦国，对不对？城邦就是国的概念，就是国度的概念。城邦的城邦，城邦与城邦的联合就是一个国的概念。当你这样去行，你就真的是一个大国了。在不至于引起误会的角度，你会发现他前三句好像
有点像修身齐家治国，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平天下，而是荣耀神，对吧？修身齐家治国荣耀神，你这样去做，这就叫基督教教育，这也叫做大使命，这也叫做建教会，这也叫做传福音，这也叫做做见证，怎么说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要将神的荣耀遍满这地，使神得着荣耀，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熟悉的词说，叫基督教教育，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被神教育，每个人都要教育你的儿女子孙，每个人也有义务要教育你的弟兄姊妹，这个意思。好，让我们总结应用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三个要点。第一，叫做要防备巴兰式的假先知。这种假先知呢，贪图财力，就会引诱圣约子民去拜大国的基莫拉、摩罗了，也就是要去让你们献上童男童女为祭，要让你们的儿女冰火，要把你们的儿女的教育权、抚养权、信仰权从你们父母的手中夺去，这就是假先知要干的事。这样的假先知巴兰在历史上他招来了上帝的愤怒，使百姓的灵魂和肉体都得了瘟疫，所以要防备这样的假先知。第二句话就叫做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属于基督的国。神圣的律法从西奈山赐下，他真正的法统和道统，真正的这法的精神和这恩典的精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死亡、复活以及将来的再来，是借着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位王是十架的君王，是有恩典的君王，是一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让你需要揣摩上意，不是说伴君如伴虎的这位王，是一位爱他的百姓的，甚至为他的百姓去死的这样的一位王。我们属于的是这样的一个国，是基督的国。这个法的精神和这个道的精神都是清楚明白、全备正直的，有法有天，有情有义，有先有后，有理有据。而且这位以马内利的神离我们如此的近，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听到、摸到，甚至于吃到和喝到，这就是圣餐嘛，对不对？可见的道和那不可见的道配合起来，让我们真的认识他，从此我们还可以直接的求告他，他就应允，寻找他就能寻见。所以属基督的人就成了天国的子民，进入了山巅之城，成为了一个神圣的城邦，真正的大国。我们要将这样的信仰，就是律法、福音、恩典、公义汇聚成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活生生的神的形象，成了肉身的道，需要我们领受，我们要传递下去，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别人都如此去行，这样你才能谨慎地保守你自己的心，免得忘记主恩，免得被假先知诱惑，需要献上你自己的儿女给假神为祭。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来教导自己的儿女，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是如何被耶稣的王权所掌控、所统领，是如何的被耶稣的道统和法统所改变。要来传递的就是这件事，这是圣约儿女的应有之义，可以或者可以简称为刚才我们说的修身齐家治国荣耀神。如果你还有余力，你也有义务去教育外邦人，叫他们也能够知道上帝福音和律法的尊贵荣美，也就是像摩西所说的，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就必说， 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你这样也会使上帝得荣耀。所以最后的一句话总结今天的所有，就是愿主能够带领我们提防假先知，顺服主耶稣，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城邦，就是你的国中，传扬主的道。那我们来接受祷告。